酸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欢迎欢迎欢迎参加我们的牧者抱抱团。今天是周一，周一是啦啦队一起为牧者打气，常常纪念你，为你打气的有乐意。
嗯，也有周清风，有风刚好可以打气。
上次说充满气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师母。
我现在都快飘起来了，像气球一样。
那我们马上回到我们的留言，来回应我们的留言板。有西湖月啊，做了一个事情我很欣赏，就是有一位黄姊妹在留言板发言，然后西湖月就表示欣赏。我觉得这样彼此交流，正正符合我们这个节目希望彼此同行的那个概念啊。
嗯、
那究竟这位黄姊妹说了什么呢？我也很感动的。她说听了乐泉传道的故事哈、啊，讲到理性思考，她就想起自己的牧者，她是有一点情绪病的，她就说她的牧者都批评他依靠心理学，不依靠神来医治，但是他呢，哇，没有耿耿于怀呀，反而有些时候就送些菜，表达对牧者的关爱。
嗯，
最难得是牧者后来因为他们教会的领导层哈，其实是不容许这个牧者来讲道，但是黄姊妹亲自去跟领导层说，看看有没有挽回的余地啊。结果呢，挽回不来了，他也亲自再向那对传道夫妇表示对他们侍奉的肯定，结果彼此的安慰关系呢也重新建立了。
嗯，我听到这个见证呢，我浮起的四个字就是有容乃大，当中是有非常多的理性方面的思考在其中的。
对对对，彼此包容，很美的一幅图画啊。
嗯，所以包容啊非常好，当中理性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听听心柔有关理性思考的故事。
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都在做主的工。
牧者多保重。
我觉得侍奉到达一个瓶颈了。
牧者为你打气。
我一边种地一边服侍教会。
牧者你真不容易。
小羊的需要我都尽量
把握。我还可以，
牧者
我挺好的。
我快撑不住了。
亲爱的牧者，无论你现在是精力充沛侍奉得力，
还是心灵疲惫沮丧疑惑，
我们渴望
拥抱你，
为你打气，
与你同行。
我们是牧者大队。
嗨，牧者听友们好，我是心柔。上一集我分享了自己怎样一边想一边信，怎样带着问题认识神，也在经历中被神坚固。今天我想接着聊，当我成为牧者之后，怎样在服侍牧养中学习善用理性。先聊聊咱们牧者该怎么看待 AI、 心理学、辅导学这些新兴的科技和学问吧。乐意姐问我牧养中会不会用这些工具，我很诚实地说，不用吧，有点可惜了。这些年的服侍当中，弟兄姊妹的需要常常催逼着我成长，我不会关心人，就去学习关怀技巧，学习怎样聆听，怎样陪伴；不会带小组，就去学一点团队管理，想让小组不要一开场就冷到像冰箱一样，我就会去找破冰游戏大全。 AI 也是这样，
它有时候会给我一些没有想到的角度，刺激我继续思考。这些工具呀，都能为我的服饰带来一些帮助。但我知道，这些只是工具。圣灵的光照一定比这些工具更深、更精彩，也更对准教会群体真实的需要。我特别想跟你谈谈心理学。我们教会里也有一些做心理咨询的肢体，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会感受到心理学真的很有用，但我也需要小心。它再好，也只是对人的研究。我们越是使用这些工具，到最后越是会发现，其实人的罪又深又广，不是靠这些工具可以解决的。乐意姐也分享了一个观察，我很认同。心理学有时候能够帮助人更了解自己，例如明白自己的成长背景、家庭影响，甚至知道自己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但人真正改变的动力不是单靠心理学就能给的。我也亲身见过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很了解自己，却仍然处在一种无力当中。那时我更深地体会到，人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从神那里找到出路。牧者听友们，听到这里，你会不会也点点头呢？工具可以使用，但不能依赖到一个地步，好像没有它就不能服侍一样。那怎样才能不被工具牵着走呢？我自己的体会是，还是要回到和神的关系。每天读经灵修，好像有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亮光，但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对圣经的熟悉，对神的亲近，会慢慢累积成一种判断力。当我越亲近神，越爱他的话语，神就慢慢让我对人、对世界、对各种观点有一种洞见。第二个我在牧养中学习运用理性的地方，是回答弟兄姊妹的疑难。坦白说呀，我也曾走过百科全书式牧者的阶段，我好像不知不觉把自己当成一本百科全书，只要弟兄姊妹一发问，我就马上搜索脑袋中的资料，然后给答案，简单快捷。可是服侍一年又一年，我开始反思，直接给答案真的是最好的牧养吗？现在我更喜欢小范围的陪伴，一对一、一对二，或者七八个人的小组，人少的时候，我就能更专心地听对方到底在说什么，他的疑惑、他的期待、他的观点，甚至他问题背后的预设立场。然后同时我也祷告，跟神说，神啊，你想我怎样去回答对方？神啊，求你帮助我明白对方在讲什么，请你让我知道你要我给对方什么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于是我会和他梳理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发问，可以帮助我们一起去发掘他发问问题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东西，可能包括他的人生经历、人际关系、预设立场、别的牧者的观点对他的影响等等。另外，如果是神学问题，我也会和他一起探讨背后的历史处境。我和乐意姐聊起这话题的时候，大家也都同意，有时候对方表面问的是神学问题，聊到后来发现他真正需要的是被聆听、被陪伴、被带到神面前。这不只是心理咨询，也不只是逻辑推理，我们是在神的参与中一起讨论，一起被光照，一起承认自己的有限。经过这样坦诚深入的交流，很多时候我自己和对方都很有收获， 很多问题最后不一定马上有答案，但我们可以一起更敬畏神，更相信他的慈爱、供应和带领。第三个我想聊的是我在侍奉方向上怎样运用理性来帮助做抉择。去年我需要做一个决定，是全时间读神学，还是一边读神学一边牧会。当时我需要诚实地考虑家庭经济是否能承担，身体能不能负荷，自己的性格和喜好如何。我也要考虑我的选择对教会运作有什么影响。我也找牧者、老师和丈夫聊，因为我需要别人帮助我发现盲点。牧者听友们，我们做决定时有时很需要别人提点我们，看看有没有漏了什么，这些都是理性的思考。我把这些思考带到神面前祷告等待，也继续做当下该做的服事。后来我心里的感动是要走全时间读神学的道路。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既然最终都是看神给我们的感动和带领，那么干嘛需要理性的思考呢？第一，理性思考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要好好使用。第二，理性思考的过程帮助我成长，更认识自己。在理性思考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隐藏的动机，也看见自己里面有很多的惧怕，比如害怕做错决定，害怕承担后果，也害怕付代价。所以我很希望神直接掉下一个答案来，这样就不用面对选择的风险，不用负责任。在属灵套语的包装底下，我原来并不只是想讨神喜悦，我也是不想做决定，不想承担后果的。当我发现这些，我知道需要认罪悔改，求神怜悯。所以这个思考过程最宝贵的收获，不只是最后做出了一个好的决定，而是神在过程中不断光照我，让我看见自己真正看重什么，害怕什么，知道自己有哪些地方需要被神调整。也正是因为在过程中被神光照和调整，以后就更有力量去承担做决定之后需要面对的挑战。牧者听友们，希望我们不把理性当主人，也不把它埋起来，不把工具当救主，也不逃避思考。愿我们在理性光照中用脑服侍，用心顺服，真实地寻求神。
我们也是为心柔传道继续打气啊。那其实心柔传道就谈了有关牧养事工的三个话题，一个是对一些新兴的科技或者理论，例如是 AI 还有辅导学心理学哈、心柔谈的比较多是心理学啊一些的看法，他就讲到这些是有用的工具啊。第二点，他谈到怎样在回答小羊疑问的时候运用理性帮助他们，就是他问你问题你也发问，就是问他让他更明白自己的内心世界，明白自己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啊背景等等，那就更全面的去看待这个疑难对一个人的影响。第三点呢，就是他在考虑是否全时间念神学，就是离开那个牧职的时候，理性思考在当中的角色。我觉得他其实谈了很多东西。
我想起一个想法，待会我要做一下。
哦，
我想 问一问 AI 对于人使用 AI 有什么意见？因为实在这个现在人工智能的使用呢，是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嗯，可能可以把我们这个故事都放进 AI 看他有什么回应，然后就给那位星柔传道看，对吧？
哦，很好，你的资料比较全，这个可以交给你做。
就给星柔看，星柔又可以跟 AI 对话，可以批判一下 AI， 对吧？
嗯，不过呢，我就有一个建议可以让星柔在这一方面想一想。
嗯，
就是呢，他或者可以做一个记录，就是自己平常在使用 AI 的时候那个习惯那种量大概是如何，看看有没有什么趋势或者是变化，又或者说检讨一下自己在使用这个 AI 方面呢，有没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哦，这个也是好建议，不过我觉得星柔好像对心理学辅导学啊谈的更多，所以他也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你用这些辅导技巧或者心理学，你的底线在哪里？你在什么范围之下用它？心理学的技巧在你跟弟兄姊妹同行当中的角色。
是的，我觉得一方面就是界限哈，就是你说的那个光谱的界限。
嗯，
另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教会对怎么样应用心理学，对心理学的这个认识呢，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嗯，
那怎么样面对这种好像有不同声音、不同的对立？嗯怎么样能够让牧者们或者让弟兄姊妹其实好好的应用心理学，并且有这个真理的底线，帮助他们更多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
对对对，而且可以公开的讲出来跟弟兄姊妹讨论哈，不用好像暗暗的做这样哈，大家又不敢讲，其实又感兴趣。那么师母她提到帮助小羊，很多时候是他们来问他一些疑难，他就问他那个背景资料啊，为什么问这个疑难啊，他们内心怎么想啊等等，对这方面你有什么看法？
他做的也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有关心理辅导这方面的话题有关的，就是一方面呢，他透过这样的训练呢，就学会很好的细心聆听小羊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表面说的和他们内在的那些期待呀，或者是那些动机是什么这样的话他就更了解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困惑他们的前设他另一方面他就很好的去寻求神，向神祷告他要明白神在这个时候透过他向小羊说什么。
嗯，他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说他是对人不对事，不单单是解决那些问题，而且呢，他对人之外还对神，这个非常好，
就人神事都齐了。
对，如果说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呢，他可以很好的把他学习这些新知识，并且应用在陪伴小羊的上面，他可以把它慢慢变成一些公开的讲座啊，分享，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且能够用在自己的身上。
师母，我真的要跟你握手，就是在准备的时候就是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他这个与人同行那个方法很好，就是小组讨论啊，而且近身发问啊，就能去找出他问这个问题背后的背景还有内心真正的问题。我觉得他应该去训练一些小组组长或者训练一些弟兄姊妹怎么去跟他一起去对应弟兄姊妹提出的疑难，无论是信仰疑难，就是理性的一些知识，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情况，都可以这些小组组长一起与他去跟别人同行，就是首先这组长跟他同行得到训练之后，又去帮助弟兄姊妹这样一起去解开内心的结，也去讨论那个信仰疑难。
嗯，很好啊，那我就跟着你们了。你谈到培训呢，是属于我比较熟悉的一个范畴。
嗯，
那么我觉得好像他这样一个善于理性思考的人呢，做培训会特别好。
对，
因为呢你比较容易可以解析那些事情究竟背后的逻辑啊技巧应该如何运用。
嗯，讲得真对啊。那关于他也讲到全时间念神学的抉择，那种挣扎，那种思维呢，我觉得乐意真的要拥抱他，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很有共鸣啊，真的很能共情他。我呢也是当我决定一些大的决定，例如是否回来聊友电台啊，是否去念神学啊，是否买房子啊等等，我都是内心已经有一个感动，但是我不会这样就罢休的，我会三个层面六个方向这样去思考。有些时候觉得自己很烦，很麻烦一个人，但我觉得心柔让我有一个开窍的感觉，清风老师，就是其实那个理性思考的过程也是让你更认识自己，而且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不光是那个决定，可能也是按原本的决定来决定，内心那个感动啊，可能从神而来，你最后还是按这个感动。但是经过理性思考，我就发现更明白自己的挣扎动机，所以这个理性思考过程并不是白费的，是吗？我听了心柔这样讲，我好开心哦。
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呢，之后还是读了神学了，还是买了房子了，还是回到电台来了，所以感谢神。
老姐妹跟我说，知识只会使我们自高自大，是真的吗？
牧师为我代求，是不是比自己祷告更灵验呢？
我生大病，哎呀，是不是神惩罚我？
念神学真的会使我不爱主吗？
牧者们，你希望小羊们自己懂得慎思明辨，为这些问题找出路吗？
愿咱们做牧者的先善用理性，按圣经真理慎思明辨，
然后巩固小羊。
牧者抱抱团和你一起
善用理性，慎思明辨，全人康健。
刚才我们讲了三个话题哈，就是怎么使用新的科技，还有理论哈，心理学啊 AI 等等，还有就是心柔怎么用理性思考帮助他的小羊理性思考，当他们来找他问疑难的时候。第三就是做一些重大决定理性的角色，哪一个话题是最触动你们呢？
用一些新的科技，我想到一件事情，虽然也不算很新的科技呢，就是有一次我要对着一群弟兄姐妹介绍一个短宣的工厂，通常很简单呢，我们就是拿那些投影片啊 PPT 啊去介绍去说，但是那一次呢，我看见现场比较多年轻人，我怕他们会闷，那么我就马上邀请他们，诶，现在请你拿你的手机出来，你去搜一下啊，这个地方大概有什么资料，然后就邀请他们来分享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那我发现那一次的效果特别好，那些年轻人就比较积极的参与。
就是很投入，因为你用了工具啊，最后还是达到你想达到的目的。
因为我讲他们都很闷嘛，我就让他们自己去收。
师母你呢，你对刚才讲的三个话题，哪一个你最感兴趣，或者是让你想起自己的一些经历呢？
其实我有两方面都有涉及，一方面就是这个新的学问。对我自己的服侍来说我就发现我作为传道人呢，就有很多机会去陪伴帮助小羊，发现他们也很信任我，就把他们生命敞开，讲他们的挣扎啊，讲他们的故事。对这份信任呢，我就觉得哎呀很感恩，但是我也想更好的去陪伴他们，与他们同行，不要伤害他们。我怎么样能成为一个安全的帮助者呢？那我就觉得我其实是有限的在这方面哈，怎么样去跟他们有连接，探索他们的生命，帮助他们去成长。那后来我就觉得呢，我需要有一些学习和训练。那我就去了解了一下呢，我就发现有一个老师哈，他是非常成熟的，就是他在辅导方面他是有很多年的经验的， 他做了很多年的辅导老师、
嗯、
另一方面呢他是信仰方面非常成熟的、
嗯、
啊，他自己也在服事中在对神的这个真理方面有非常坚实的基础、
嗯、
那我就了解到这个以后呢我就去跟他学习
嗯
啊，我其实前前后后跟了他十年、
哦、
啊，从开始学习，然后慢慢我去自己有机会去操练、嗯、然后我又跟着他一起去培训、
嗯、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学习让我能够去很好的啊去倾听小羊，然后帮助他们去了解卡住的地方是什么。
嗯、
啊，这是从新的学问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后来我就慢慢学习怎么样帮助小羊训练他们啊，怎么样去一方面了解自己，因为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卡在那儿，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嗯、
然后呢也把神的真理带进去
啊，
因为这种辅导呢不是纯心理学辅导，是基于圣经真理的辅导、
嗯、
所以呢我就在这过程中呢也是去训练他们慢慢去了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卡住的问题是什么，也让他们学习去做选择、
嗯、
啊，不是我简单告诉他们一个说这是对那是错、
嗯、
你要这样做你不要那样做、
嗯、
我基本很少给他们直接的答案、
嗯、
我也是会像这个心柔传道一样就提一些问题、
嗯、
引导他们去好好去思考、
嗯、
那个症结是什么、
嗯、
然后帮助他们去自己做选择啊，自己去为他们自己的成长来付出啊、责任，然后付出时间、
嗯、
付出委身、
嗯
啊、所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既有经历也有很多理性的思考。
嗯，所以真的不简单呢。我们知道辅导已经是不简单的学问、
嗯、
我们还要完全从信仰出发的话呢，刚才听见师母说实在是十年磨一剑哦。
嗯，而且我最欣赏是师母不光是自己被训练怎么去辅导别人与别人同行，他也是训练其他的弟兄姊妹怎么去接这个棒子，怎么去辅导别人，就是不单是自己去辅导别人，也去辅导别人去辅导别人。
嗯，所以呢最后就一把一把的宝剑就这样的磨出来了。
不要忘记在忙碌不是工作中留一些时间给自己来喘口气，散散步啊，喝杯茶啊，听听音乐，用这些行动去提醒我们，我也值得被照顾。
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给牧者的反思题，你是怎样帮助小羊独立以理性思考的呢？刚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等待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也和我们一起为其他牧者打气。
我是周清峰，
我是小光，
我是乐意，我们是
牧者拉拉队。
再见。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越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